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阿爸父神，你实在是爱我们，今天要不是你的恩典，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也没办法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你的最宝贝，他是你所心爱你所喜悦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宝贝的礼物赐给了我们，我们真是为他感谢。但愿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但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彰显。今天把一切荣耀颂赞要来归给你，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再次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因你话语的亮光有所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真是一天一天心思一天真是能够向我们主的形象荣上加荣。我们恳求主你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我们也把一切颂赞爱戴来归给你，因为你是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讲道以前，我想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各位听，有人可能听过，那有人可能还没有听过。那这个故事是吴勇长老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的。他说在清朝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那些洋人的军队打进了颐和园，搜刮了宫廷里面许许多多宝贵的这些古董跟珍藏。那有一个士兵呢，他动作慢了一点，等到他冲进慈禧太后的寝室里面，才发现说原来就是空空如也了，只剩下一对枕头。他就想说那有一对枕头比什么都没有也好，他就把那两个枕头就抱着走。走一阵子以后，他觉得挺麻烦的，那后来看到一个收旧货，干脆就把这两个枕头就很便宜就卖给这个收旧货的。等到这个士兵走了以后啊，这个收旧货的就把这个两个枕头就拆开看看，想看看说里头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枕头呢分作几层啊，第一层一拆开的上面绣一个福字，再往下第二层开又绣了一个字叫做禄字，第三层又有一层，第三层是个满字。他还不死心呢，往下再拆，要是你要不要再往下拆呢？第四层一拆开是个堂字，好一个福禄满堂，诶，还有一层呢，要不要再拆？拆，要。一拆差一点没有把他吓呆了，他里面发现许许多多像拇指那么大的珍珠，总共49颗珍珠，宝贝的珍珠。要是那个士兵知道的话一定气愤了，他把价值连城的这些珍珠竟然这样贱卖掉了。这是一个故事呢，说到我们有一些的基督徒不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宝贝，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好像宝贝装在瓦器里面一样。很可惜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宝贝是这样的，是个无价之宝，价值连城。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把这个宝贝给丢弃了，给它贱卖掉了，所以呢我们生活就变得很贫穷。那这是一个故事来警戒我们，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因为神所应许我们是更丰盛的生命，不只得了生命，要得了更丰盛。所以我们里头实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宝贝，神的宝贝丰盛藏在里面的。那使徒保罗他对哥罗西教会跟老底家教会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他写了哥罗西书，他不愿意弟兄姊妹因为对主不够认识呢，就把基督给贱卖掉了，或者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甚至离弃了主去跟随别的，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他前面讲说他尽心竭力来为着他们，那尽心竭力为着他们，我相信是尽心竭力来为他们祷告。那他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愿意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让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对基督的知道或者说认识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究竟是丰富 还是贫穷，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是失败是得胜还是失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刚强还是软弱，完全在于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个至宝呢？那当时在哥罗西教会，他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那读神学人就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危机是叫诺斯底派，他们的迷惑。诺斯底这个字按照希腊文就是知道的意思，他们应许这些基督徒能够得到一个奥秘的知识，让他们灵命能够更多的成熟长进，但是呢他们这样的应许却让弟兄姊妹失去了对基督真正的认识。那这也是撒旦的伎俩。撒旦今天在信徒当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去偷去骗去抢，他用别的来代替耶稣基督。撒旦在信徒当中也利用许多人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就可以把他们给掳去了。撒旦既然不能让我们失去在神里面的那个救恩的话，他就设法让我们失去对基督的享受，这是他今天要做的一些事情。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这么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我们读过这个经节，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这个盼望。荣耀这个字呢，照希腊文本来意思的话有重量的意思。我打个比方哈，如果说你身上带的几张20块美元去旅行的话，那我想你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如果说你去旅行带个手提箱，里面装着价值20万美元的钻石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觉得很重啊。那不是说体重的重，而是贵重的重，是慎重的重，对不对？你上去一定很怕，说这个箱子啊，不要给人家拿走了，不要遗失了，不要给人家骗走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价值越大的话，你越觉得慎重。神荣耀基督是这样的宝贵，我们宝贝他吗？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如果知道你身上一个至宝的话，你一定很慎重的。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就警告弟兄姊妹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人间的理学，理学就是哲学 philosophy 两个字连在一起了，造成的这个字 Phileo 就是爱， Sophia 就是智慧， Philosophy 就是爱着智慧，追求智慧。那对智慧的爱跟追求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追求这个智慧呢，它的源头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它的源头是从上头来的，还是这个智慧的源头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我们要搞清楚。当时诺斯底派他结合了希腊哲学的思想、犹太人守律法这些传统，还有呢就是东方神秘派主义的那些禁欲主义等等，把他们糅合起来，那要来迷惑弟兄姊妹。当然他本身被利用的人，他不知道他是用这些在迷惑人的，撒旦的工具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但是他们非常的行事啊，对不对？他们非常的诚恳的，他们相信他们信的是真的了，很可怜。那么除非弟兄姊妹对基督的信仰是非常的清楚很坚定，要不然很容易就受到这些的迷惑了，就被掳去了。那掳去这个字呢，乃是个军事的用语，就是用武力强行把你逼着，把你带走，你就成了他的俘虏，你失去了自由，你变成他们的奴隶，来服侍他们，这叫掳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月月搭飞机经过西雅图回台湾的途中， 我们在飞机上就碰到一个弟兄，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在青年团区所遇到的。那个弟兄曾经在青年团区担任团契主席，也很热心的服侍主。可是那一次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在跟我们交通的时候，在基督以外提到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道理。后来我们就发现说，他竟然相信了，我们想很可能他是相信了一贯道，他接受了许多不同宗教加起来的信仰。他认为说啊，信耶稣还是不够的，你还要加上许许多多的哲学道理，许许多多的这些教义。那这些教义跟我们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说我一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下功夫在研究啊。那一天我们知道跟他多说都没什么用处的，因为他这个人是被世上的小学给掳去了。什么叫世上的小学呢？这个小学的意思就是一系列很基本的知识，世界上有一系列很有系统的一系列的这些知识在里头，也就像最基本的这些字母 ABC。 那根据这些解经家呢，这个小学在希腊人他们所看的乃是这宇宙当中管理自然这些自然界的一些神灵 Elemental Spirits。 这些神灵呢就掌管着天上各样的星象，他们了解的是这个意思的。很怪的事情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异端啊就非常的诱惑人，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他们有传统的权威，再加上一点特殊的功能，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的话，就很容易迷惑人了。而那些啊，你去看见有一些被迷惑陷进去的人，他们可以着迷到一个地步啊，离开自己亲戚朋友，离开自己的家人，辞掉自己的工作，变卖一切，加入那个异端的组织呢，然后进入荒郊野外，他们要追求一个属灵的更高的境界。你看过没有？最近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说这个异端会这样的迷惑人呢？因为异端的背后有一些邪灵在那里操纵，在那里迷惑，这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些人要不是蒙主怜悯，我刚刚讲到的弟兄求主怜悯他，要不是免主怜悯被开启离开这些撒旦的掌握的话，他这一生很可能就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功用，他也没有办法享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九节跟第十节好吗？好，我们一起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好，这里讲到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里讲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这两节的经节可以说是哥罗西书一个要节，就 key verse 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两节的经节。丰盛是讲到神本性，所有本性一切加起来的总和，神所有本性一切加起来总和，那个就叫做丰盛。神所示的一切就是丰盛。那这个丰盛的字呢，被这些诺斯底派人就是用这个丰盛的字，他们来描述说那个神发出来许多许多的光体，那些灵体那个源头。那他们觉得人最高的境界可以达到的话，就是有份于那个神里面那个丰盛那个源头。但他们觉得信耶稣还不够，你必须有拿到了一些奥秘的知识，奥秘的经历，那这样你才能够有份于神里面那个丰盛。但是保罗说不，保罗怎么讲？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们已经得到丰盛了，不需要再去追求这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知识，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丰盛。而这个丰盛这个字呢，也可以翻作完满 fullness， 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完满。换句话说，保罗说你们一信了耶稣，你得到了基督，你就得到了神的完满，已经得到完满了，你不需要再加上什么了。我再另外打个比方，就是说当一个婴孩被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完满的。我们中国人讲说麻雀虽小什么五脏俱全了，你只要给他吃奶慢慢就长大了，因为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面了。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灵命成长的条件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个 potential 那个潜能已经在基督的里头了，所以不需要再加上什么了，你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那个丰盛。如果我们的眼睛被主开启的话，我们真会为我们所得着的宝贝啊，葫芦满堂里头的珍珠啊，都在里面了。我们会为着这样，我们会喜乐，我们会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他的名字叫做 I am， 我就是。你需要什么，弟兄姊妹？你今天在这里，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神就是什么的源头，他就是那个丰盛。你需要爱吗？神就是爱。你需要亮光吗？神就是光，他是世上的光。你觉得你没有路可走，你要有路可走吗？他就是道路。我们需要引导吗？他是我们的牧者。你需要保护吗？他是你的盾牌，你的山寨。你需要供应吗？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他要为你预备的。你需要医治吗？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神是医治你的，还不在医生跟医药。弟兄姊妹，是的，神使用医生医药，但神是医治你的。我们需要征战得胜吗？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的旌旗，他还为你征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仇敌？有仇敌的，他为你征战。你需要帮助吗？他的名字叫以便以谢，耶和华直到如今还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你需要圣洁吗？他就是我们的圣洁，他是你的圣洁。有人在罪恶捆绑当中出不来吗？他的名字是耶稣，他要把你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觉得孤单吗？你需要同伴吗？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上帝自己做我们的伴侣。你需要安慰吗？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你需要享受吗？他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需要喜乐吗？他是我们的喜乐。你需要平安吗？他名字叫耶和华撒龙，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和平的君王。你需要学习吗？他是我们的夫子，他可以再教导我们的。你需要智慧吗？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弟兄姊妹，基督是何等何等的丰富啊，我们有了主应该喜乐，一无所缺啊。今天其实我们用别的代替了主，我们离开主很可惜，但愿神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我们在难处需要的时候，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好不好？诺斯底派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贝跟丰盛，他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啊，你要成为属灵的人的话，你还要加上这个，你还要加上那一个。加上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大概的分析可以看出诺斯底派他有三样的主张，而这三样的主张都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破除掉了。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一个，诺斯底派他们提倡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但感谢神，基督的十字架已经除去律法对我们的定罪。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请我们一同读。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患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患，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诺斯底派的人，他们主张说基督徒信的耶稣还不够，他们必须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要必须受割礼。他们不是说你行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是说不，他跟加拉太人不太一样，他说你们要守这些律法，要受割礼呢，这样的话呢，可以使你们成为更加属灵的人，让你们进入一个更高属灵的境界，你必须经过这一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肉身的割礼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心里的割礼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受了人那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叫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什么割礼呢？在心里面的割礼。你们已经受了那个割礼，这也就是基督徒受洗所表明的一切。我们已经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旧人已经成为过去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真割礼，在灵里面的。要紧的是做个新造的人，而不是外面一个受割礼的一个记号。弟兄姊妹，割礼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今天有很多的宗教的仪式叫我们属灵的，不是经过某一种宗教的仪式，也不是给人给你按手的仪式。最重要的乃是我们与基督耶稣之间的连结，我们连结于主。这是一个生命的故事，生命的长进，生命的成熟，完全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是那个丰盛，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相信吗？每天我们怎么能够成熟？每天我们需要耶稣，每天我们连接于他。阿们。诺斯底派人要求基督徒要守律法，他说你们要注意，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尝，而且呢还要守许多的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诺斯底派人把律法当作一个达到一个属灵更高境界的一个阶梯，但是保罗怎么讲？保罗说这个律法是对我们是有爱的，是攻击我们的，是跟我们反对的，你知道吗？是对我们是不利的。律法像什么呢？律法就像一个债主，他写了一些文字、一些文件，说你还欠我多少的债，那个是律法。所有行律法都是欠债的。律法像什么呢？律法像一个法官，把那些被监禁在监狱里面的人，他的定限、定罪，债是要讨的，罪是要罚的。律法是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但是感谢神，这个律法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钉上去啊，古时候这些政府如果要取消一个法令的时候，他会在一个看板上面用一个钉子把这个文献就钉透了，一钉上去就说这个法令已经失效了。这就是律法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说我已经赦免了，里面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的，律法再也不能来要求我们，律法再也不能来定我们的罪了。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有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呢，我想到就是南北战争，北军得胜了。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林肯总统就下了一道命令，对不起啊，林肯总统下一道命令什么？解放所有人的所有的黑奴，凡是在美国法律之下所有的黑奴都得到释放， 他们再不需要去来服侍他们的主人，他们得到了自由了，他们从此不需要再害怕许许多多对着这些奴隶不合理的要求更是严厉的惩罚，这些条例他们都可以不用害怕了，因为他们已经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从律法之下得到了救赎，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我们不是为奴必须要来遵守这些的一条一条的条文。我们今天做许多的善行，我们是遵守神的道，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不一样的。儿子跟奴仆是不同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不了解这个生命的故事，就定下许多的条规让弟兄姊妹来遵守。有的教会就说我们要一定要守安息日，因为十诫里面有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有的教会规定要蒙头了，教会里头规定你不能 穿这个花色的衣服啊，女人不能去烫头发了，以前有时候你一个头发一个卷一个鬼，没听过你这样烫头发你就不属灵啊。还有呢，不能喝酒啊，不能跳舞，不能看电影等等，这些东西规定很多啊。他以为说当弟兄姊妹这样遵守条例的话就更属灵一点。我还听过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啊，这真的发生的事情，牧师发现说啊，他们的执事会的主席啊常常在他们公司或别的社交场合跟人家喝酒啊，那还得了，不可喝酒。他就进去，有一天他就去找这个弟兄，他就用他牧师的权柄叫他走路，叫他下台啊，一个喝酒的人可以当执事会主席啊？我们中间是有没有哪一位是执事会主席啊？那弟兄姊妹，我不是鼓励喝酒啊，不要误会啊。那圣经里面讲说不要醉酒，圣经没有禁止说你不可以喝酒啊。常常我们用一些的规条，用一些的律化，那这样叫弟兄姊妹就失去了许多的喜乐，失去许多的自由，许多的爱心，而且呢批评论断会很多了，也叫人骄傲了，你看我守了这些，你看你没有守啊，你这样你不属灵了，你要这样做你才属灵，你不这样做你就不属灵了。我们还是那个律法的那个范围的里头，愿主帮助我们。第二，诺斯底派提倡神秘主义，但感谢神，基督十字架已经除去邪灵对我们的威胁了。我们一起读15节到19节。请。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当初这些诺斯底派人他们敬拜天使，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出于害怕，他们知道说这些灵呢乃是掌管天上这些星象的，因此这些灵呢有办法来利用天上星象的轨道呢来改变你的命运，来伤害你，来攻击你，那你最好能够来拜他。那世界上其他有一些迷信的这些人岂不是也是出于害怕吗？他们敬拜许多的鬼魂啊，鬼啊，灵啊，他们在那里敬拜是为什么？因为你害怕他，你不拜他怕他来害你，怕他来攻击你。那这些是不是存在？邪灵是不是存在呢？也的确是存在的。那么这里保罗就讲，他说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执政掌权就是这些的邪灵啊，堕落的天使啊。那感谢神，神给保罗这个启示是个很伟大的启示跟看见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的确一个彻底的大失败。一个人死了你还能做什么？你都被钉死了， 但是却没有看到上帝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跟他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一个最伟大的救恩，对全人类最伟大的救恩。主耶稣基督借着死来荣耀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借着他的死来拯救所有全人类，这就是上帝有智慧伟大的计划，借着他的死，借着耶稣基督软弱被钉十字架来完成的。这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上帝的大能。世人没看见，保罗看见。不只是这样，主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借着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第一个人能够经过死亡还能够再复活的，证明说人可以经过死复活，他是第一个。主耶稣不止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叫我们这些所有信他的人要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这里讲说在十字架将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个掳来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解除这些仇敌的武装的意思， strip all the armors， 把他们所有的武装通通把它清除了。魔鬼最厉害是什么？就是死亡嘛，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夺取了，死的毒钩已经被拔掉了，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死亡了。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得胜了。他讲到主耶稣的得胜了，并且这里讲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什么叫明显给众人看呢？不有人看过电影哈？罗马帝国跟其他帝国在征战打仗以后，罗马帝国得胜了，得胜以后就把这个国的国王公主皇族将军臣宰就把他们掳来带到罗马城里面去，然后呢叫他们跟这个军队呢在那里游街来示众，一方面就是来公开的羞辱他们，一方面来宣扬罗马帝国的伟大跟荣耀。使徒保罗就用这一幅画来描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他胜过了撒旦魔鬼，胜过所有的邪灵，就把他们掳来，把他们武装通通解除，而且公开的羞辱他们，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死亡你再也不能监禁人的。哈利路亚。而且主耶稣要把我们这些人相信他能复活，叫我们在末日跟他一同的复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没有基督徒你害怕这些魔鬼的，害怕邪灵的，告诉你不用再害怕，他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地位，再也没有权势，他再也没有权柄跟能力能够来害我们了。不错，撒旦有时候会逼迫教会，甚至还杀害基督徒，今天很多基督徒被杀害，但是主耶稣说什么？那能够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你不用怕他，死亡不能来威胁我们，也不能伤害我们，死亡不过是一个通道，带领我们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没什么可害怕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了。那洛斯底派人呢，敬拜天使有另外一个原因的，他们相信说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上帝既然是这样崇高伟大圣洁的神，他不可能跟这个有罪的邪恶的物质能够来接触，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保罗说神丰盛，一切的丰盛的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就讲到有形有体的，有个 bodily form 可以摸得到的，甚至可以听得见的。他们不相信，但他们不相信，他们因为相信说物质都是邪恶的，他说神是这样的崇高伟大，他不可能跟这个邪恶的物质来接触的话，我们要敬拜他，他太伟大，我们实在应该谦卑啊，我们不可能去接近这么崇高伟大的上帝，我们就是从他发出来许多的这些光体，这些灵体里面我们开始来敬拜，而这些灵体里面呢有许多天使，那么耶稣基督也是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要从敬拜天使来开始，这叫做谦卑。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卑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什么是我们的奖赏，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奖赏？我们的奖赏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经过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直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这是我们的奖赏。我们可以直接来圣宝座面前，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称他为我们阿爸父神，这是我们的奖赏。你不要被人家夺去这个奖赏，还透过许许多多其他的。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宝贝不宝贝，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直接来亲近这位伟大的神。你宝贝他吗？我们多少时候在亲近神？我每天我们花多少时间来亲近这位伟大爱我们的神呢？这是宝贝的。今天有一些人他不敢，他觉得不可能直接来上帝的面前，他们要认罪的话呢，还要经过一些的神父祭司，对不对？他们还要向玛利亚来祷告，因为什么呢？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那或许玛利亚在主耶稣面前为我们说几句好话啦，那么也许耶稣会听我们。他们向许多的圣徒祷告了，保罗说他们这样做的不持定元首啊，我们必须要持定元首。最近呢，我越来越多听到一些基督徒有一些 很奇妙的经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在祷告的里面或者聚会的里面，他们眼睛被开启，看到许多的天使的显现。那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天使是奉差遣来服侍神的儿女的。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也看到，的的确确天使是带着使命，有时候天使把上帝的信息给带来了，有时候天使带下神医治的能力了，有时候神就借着天使把异象先给人看了，神也借着天使来拯救人了，在打仗的时候。那你如果经历到天使的话，我为你感谢神。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讲一句话，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追求这些神秘的经历。神给我们这些神秘的经历，感谢神，但是不要刻意去追求这些经历。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持定元首，我们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的自己。他是我们心所羡慕的，他是我们所追求的，他是我们所向往的，他就是我们要得着那一切一切一切的丰盛。不要搞错了，属灵长进的秘诀不在于神秘的经历，属灵的长进的原则的秘诀来自于严守基督，从他得到生命的供应。生命长进的秘诀，除了我们持定元首跟主基督连接以外，我们要精结相助联络。如果我们跟主有个很好的亲密的关系，连接于主，我们就能够与弟兄姊妹在灵里面有好的交通，我们彼此之间就会有个生命的交流。这是灵命长进的秘诀，必须过教会的生活，彼此相爱，彼此相助。上帝是借着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姐妹的，没个单独追求的，这是灵命长进的秘诀。所以十字架是废掉了这些所谓神秘的这些经历。我不是说神秘的经历不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 focus 我们的眼目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阿们。第三，诺里斯派诺斯底派呢提倡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啊，感谢神，十字架已经除去了这些世俗对我们的束缚。我们一起读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突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那么诺斯底派的人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而我们的身体既然是属物质的，那身体也是邪恶的。因此呢，他们就觉得我们必须要苦待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这个灵魂啊，被这个邪恶的身体所拘禁，好像一个监牢一样，我们这个灵魂被它 trap 在这陷在里面的。你怎么样把这个灵魂能够释放出来呢？进入更高的境界呢，你必须要禁止身体一些的欲望，你必须要来苦待你自己的身体，这叫禁欲主义了。那么我们看见中古世纪的话，有许多的修道士的的确确就是这么做了。他们觉得要属灵的话，就必须苦待自己、虐待自己，让自己身体没办法好好的得到这些需要的生理的需要。所以你会看见有一些人呢，很长时间他们就不洗澡、不剪指甲啊， 不好好的吃，不好好的睡啊，苦待自己啊，他不能满，不要让他满足身体的需要，他觉得这样才会属灵啊。那有一些人呢，他就更厉害一点了，苦待自己，睡钉床啊，用鞭子打自己啊，爬到很高很高的柱子上面，受冻受寒啊，很可怜的，他们觉得这样才能够属灵啊。天主教呢，里面说那些修女是已经嫁给耶稣的，那神父呢是已经献给耶稣的，因此他们不能再结婚了。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那我们知道，这些用肉体来对付肉体的情欲是行不通的。那最近很多这些神父的性丑闻就可以看得出来，没有办法用肉体的方法克制肉体的情欲。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也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我最后就做一点自己的见证了，很快。我小时候是信奉佛教跟民间宗教的，所以许多的禁忌啊。我们小时候说你不能吃牛肉，那有没有佛教徒出生的，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了。他说啊，帮我们算命以后说你这个有魁星踢斗的智慧啊，那么你要一吃牛肉你就破戒了，你就失去这一切了。哎呦，我小时候啊，我很害怕吃牛，我很害怕这些牛肉，所以我经过人家卖牛肉面店的时候，人家说很香的时候，我开始一看前面三间店面，我开始就憋着鼻子，我不敢呼吸啊。走过去以后，算一间两间三间，我确定不会闻到那牛肉面的味道以后，我才开始呼吸。你看多可怜啊。还有许多黄道吉日啊，过年不能出门，我一次不知道，我那时候是属龙，感谢主，我现在不讲这些，我们现在属基督哈。属龙刚好是虎年，你出去龙虎斗不得了。我那年不知道，不小心跑出去，回来吓得要死。你看这些，这是世上的小学啊，很多很多的规矩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连那有高知识的都受这些的影响啊，很多的束缚，我不敢这么做。后来啊，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是刘护理牧师他带我信主了，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背景。有一次我要求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到我家来传福音呢？因为我奶奶还拜火拜得很厉害啊，他实在有怜悯心肠，我不知道一个学校那么大一个校目为什么愿意跟一个大学生的要求就去他家里哈，跟他的奶奶来传福音。所以那一次他就陪我搭火车到了台北火车站，一到站以后他说，我必须做一件事情，今天中午我要请你吃饭。我说好啊，他说我带你去吃牛肉面。进去就在台北火车站，我不知道那间店还在不在。带我进去以后，他为我点一个牛腩面。哎呀，你不要以为吃牛肉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是我生平破戒第一次吃牛肉面，奉主耶稣的名勇敢的吃下去。感谢主啊，他释放我，让我有吃牛肉面的自由。感谢主啊，他自己成为我的智慧，他自己成为我的丰盛，哈利路亚，他释放我，让我得到自由，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赞美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你今天已经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的定罪，你释放我们脱离那个对魔鬼攻击的恐惧，你释放我们对许多人间宗教许多规条迷信的束缚。我们谢谢你释放我们，并且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丰盛，我们需要什么你就是什么的源头。求你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基督有了基督就够了，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有多多的享受，多多的亲近，更多更多更多得到你的丰盛，让你的荣耀借着我们来彰显。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感谢爱戴来献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